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我是方伟。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话题，主要的话题呢，其实是今天针对今天早晨哈，周三早晨的9点到10点，96.1上新岛电台9点到10点的总编辑时间，梁剑锋先生评论美国众议院成立针对中共的委员会这么个话题哈。因为我了解了他所谈话的要点，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值得讨论。因此呢，这是今天方伟给大家带来的主要的一个讨论，就是美国众议院成立的针对中共的委员会，第一到底怎么回事，第二呢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以及说我和梁先生看法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哈。我跟他看法真的是非常的不同哈。好，那么也请大家来了解一下哈，你们来评估一下，作为观众哈，作为听众来评估一下，到底谁说的有道理。我觉得这种讨论正是美国这种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哈，它最好的一种叫做公众的一个事物，这英文叫做 public discourse 哈，公众对话。好，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先说一下跟我们加州听众有关的地方新闻。第一个呢是加州法院裁定加州公用事业公司呢可以被征收比其他人更高的财产税，怎么回事呢？那么最近几天哈，这个州的一个上诉法院推翻了一项裁决，这个裁决是早些时候做的哈。这个裁决本来是说要使加州的公共事业公司，就是怎么叫公共事业啊，就 public utility， 水啊电啊太平洋煤电啊电话啊等等之类的哈，公共事业公司的财产税哈，他要交的财产税呢每年可以减少9亿美元。 OK， 那么这一税收的负担将大部分转移给屋主哈，转移给房主。好，我们说一下怎么回事。在第六区的加州上诉法院1月6号做出的裁决中，圣塔克拉拉县赢得了和 AT&T 啊 Sprint 和 T-Mobile， 大家听到这都是电讯公司之间的一个法律诉讼。因为这几家电讯公司呢，他们提起诉讼去告圣塔克拉拉县，他说根据州法律，他们为基础设施支付了过度的财产税 property tax。 而圣塔克拉拉县呢，他的法律顾问呢叫做詹姆斯威廉姆斯说，这个案件在全州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如果法院那判这些电讯公司赢，将会迫使各县呢重新去调整针对他们的财产税，那么呢各个县就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填补这个损失的税款哈，就是他们不用交那么多财产税，那各个县缺的钱怎么办呢？还得去找。那威廉姆斯律师说，这场法律战呢还没有结束，他预计呢这个会向加州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对方哈会提出上诉，被一起起诉的还有其他34个县啊，加州的县，但是这些案件呢都被搁置，等待着这么一个标志性的圣塔克拉拉县的法律裁决。好，这个案子的核心呢是加州各个县是否可以继续对电讯设备征收比这个住宅哈和这个小型企业，这把它叫做这叫非公用事业，比他们征收的财产税更高。那么这些个电讯设备包括什么呢？包括电话线啊、交换机啊、配电设备啊、配电系统啊和其他的基础设施。这个圣塔克拉拉现在2014年对电信公司的设备征收的是这个叫做税是 1.04%， 而针对非公用事业的财产税的税率是 0.2% 哈，哇哦，所以差了5倍。那么几家这个叫做电讯公司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呢，就向县政府提出寻求退税哈，说我们交太多了，你得还我哈，根据加州的法律。那么金额索要的金额是1200万美元，但是圣塔克拉拉县呢就拒绝支付，从而引发了2020年的这个诉讼案。电讯公司指出说，对于加州宪法的一项法规，他们解释为要求公用电这个事业公司的基础设施在税收方面呢需要和其他财产共同其他生意哈共同对待，所以呢这个县是违反了这个规定。而高等法院法官呢叫詹姆斯这个莫纳汉，他在前一阵呢就做出了一个裁决，那么就判电讯公司赢哈。那莫纳汉说，州宪法要求所有的财产纳税人在和债券有关的债务上都得享有同样的税率，但是呢上周五也就是刚才说的1月6号，圣何西的第六区的上诉法院是推翻了莫纳汉法官的决定， 说公用事业公司对州宪法的解释是不准确的。这个法院裁定说，地方的司法机构有权自己制定税率。好，那么这估计下来哈，如果说电讯公司胜诉的话，就是最终胜诉的话呢，加州在2020年1年的税收损失将达到9亿美元，也就会少收这么多税哈。AT&T 最近发明了一项声明，说他们对法院的裁决感到很失望，对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很失望哈，因为呢，他没有解决一个有缺陷的财产这个税率的公式，导致于公用事业公司被收取的税率是这个地区其他企业的2倍以上。那公用事业公司的支持者认为说，公众并没有从 AT&T 等公司的所交的高财产税中获得好处，因为电讯公司呢其实是可以用这个提高收费的方式呢把这个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客户哈，所以这样做也是没啥意义的。不知道您怎么看哈，您同意还是不同意？好，第二条新闻呢是谷歌的数据显示，旧金山都会区哈2022年去年恢复办公的速度在全国垫底哈，落后全国其他地方。那近日呢，谷歌的流动性的数据表明，和其他50多个大都会地区相比，旧金山是从 COVID 大流行以来回到现场工作恢复的最慢的地区之一，而且这一点呢在2023年似乎是不会改变的。根据谷歌 COVID 的这个19社区流动性报告的数据，在2022年的10月份，旧金山地区用户前往工作场所的次数仍然比2020年1月低将近40%哈，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去年的10月份跟这个新冠来之前啊相比低将近40%。谷歌的报告是什么凭据呢？它是基于这个叫做匿名用户的数据，这些用户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谷歌账号中开启了叫做 location history 哈这么一个设置，所以这样统计下来呢，可能并无法代表所有的这个用户哈。那么被归入叫做工作场所类别的地方包括什么呢？包括办公室啊，包括生产设施啊等场所，以及说零售和娱乐场所，这些地方是去的，对不起，减少了40%的地方。在2020年4月中旬哈，就是疫情来的第一年中旬，旧金山的谷歌用户在工作场所所花费的时间降到年初的70%，尽管后来有一些增加，但是到2022年10月，旧金山的用户在工作场所所花费的时间仍然比大流行前低了37%哈，这就是刚才说的将近40%。那其他地方怎么样呢？比如说纽约啊、洛杉矶，它只比大流行前低31%和28%。虽然很多城市的访问量都降低在30%到35%这个百分点的这个区间内哈，但是旧金山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Ted Agon， 他表示说，可能有某种旨在旧金山的现象让人们不回到工作的场所。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是湾区的交通恢复速度比其他主要城市慢，人们上下班呢仍然是很不方便。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最近去市中心啊就失去了兴趣哈。这个 Agon 把旧金山和纽约进行了比较，他说在纽约啊其实夜生活又回来了，曼哈顿的住宅的租金也回升了，这在旧金山的市中心呢并没有发生。这原因可能是市中心整体的无精打采哈，这有点像恶性循环，你不旺人家就不来，人家不来你就更不旺，你更不旺人家更不来。 OK， 所以呢需要有办公人员回来才能使这个市中心的活力恢复到人们所习惯的程度。考虑到旧金山的市中心啊是该市收入的一个大来源啊，那么这些市中心空置的办公场所可能对旧金山的财政前景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艾根表示说，在2021年哈，办公室呢，这个旧金山的办公楼哈，贡献了旧金山3/4的财政收入哈 GDP。那么他说，在旧金山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销售税，在你调整通货膨胀后恢复到大流行以前的水平，而且在市中心是特别的糟糕。他说我们失去了市中心的白领，我们失去了居民，我们失去了酒店的客人，而这些客人通常是这些市中心企业的客户。 旧金山现在真的是问题很大哈，去年其实旧金山跑掉31000人还是2000人，那么跟洛杉矶跑掉的人一样，可是旧金山的人口是洛杉矶的1/4，所以旧金山真的是也就是说它流失的人口哈，一年流失4%的人口，是洛杉矶的4倍，这就是速度哈，是洛杉矶的4倍，就是说明现在旧金山问题有多大，所以真的是 very very bad news 啊。真的是很不幸的一个事情。好，下面呢是涉及我们圣何西的关于这个树木管理的问题哈。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给您带来这段新闻。
方伟时间，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在继续今天的地方新闻之前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哈。那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的巡演呢，那本周五是会到 Berkeley， 刚才大家听到的哈，周五晚上会是首映。如果您错过圣何西或者说是旧金山的演出的话呢，那在这个 Berkeley 哈，然后赶上一场的话，我觉得将是一个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特别是您在如果在 Berkeley 有孩子在 Berkeley 读书的话哈，那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孩子能够去享受一场特别的演出。那么在伯克利的演出呢，如果是华人的话，有7折的优惠哈，是一楼111元的这个座位有7折的优惠，所以呢，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吧。那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吧，真的是华人的骄傲哈，中华文化的结晶，感动人心这个的这种演出哈，真的是尽善尽美哈，纯善纯美的演出。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我还是嘱咐大家一定哈，大家起码要看一场，一辈子要看一场，否则你会觉得我会错过一个真的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好，希望我对您的这个叫做什么劝说，您能够听得进去哈，因为我真的发自内心哈，因为我每年都看呢，我已经看了10几年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哈，真的是难得。这不光是个娱乐秀，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娱乐秀，但是呢，它是 more than an entertainment， 真的是能够触动人心吧，甚至给您带来 blessing 哈，带来祝福，带来好运的演出。您看看吧，看相不相信啊？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呢，我再说一下看啊，如果要去订票的话，很简单，就是汉语拼音的神韵.com 哈，神韵.com shenyun.com。然后搜一下 Berkeley 就可以找到。好，再把这个话题拉回到圣何西。那么本周二呢，是就昨天圣何西的市议会投票一致通过，要改变圣何西管理树木绿化的方式，来有效的防止树木的减少。那么这个决定呢，包括改变收集和审查叫做移除树木许可证的方式。因为你在你的后院，你一个树你想把它砍掉哈，你得申请许可，这个许可就是市政府来的呗，所以市政府说他要这个制定程序来执行重新种植的要求，并且确定重新种植树木的大型的地点。圣何西全市有多少棵树啊，你能猜得出来吗？160万棵。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这个数字现在已经降低了，现在的这个全市的树木覆盖率已经从10年前的15.3%下降到2018年的13.5%， OK， 就下降了差不多10%，10%，在这个6年之内哈。为了维护覆盖率，那么圣何西要求业主要更换被移走的树木，你这个树木砍掉或者搬走，你得重新种一棵，或者说支付替代的费用，让城市可以拿你这个钱到别的地方呢去另外种一棵树哈。所以呢，最近的一项城市的一个 auditing 显示说，在圣何西市啊审查的34个移除树木的许可证中，有1/3的许可证是存在问题的。啥意思？它会导致资金没有被收回，或者树木呢没有被种植，就是替代的树木没有种植。总而言之吧，就是执法比较松。这个审计还显示，圣何西呢没有跟进检查树木是否被重新移植，没做这个事儿哈。所以即使人家答应了他不种，你也未必知道。议员们表示说，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就是让开发商负责更换树木，让 developer 来做这个事情哈。但是减轻树木的损失呢， 则是城市的责任。在圣何西收取的150万美元的这个替代费用中，在2018年以来呢，只花了88000块钱 OK 去种树哈。那么城市交通总监叫做李斯托John Ristow， 他说圣何西将在未来几年内呢，用剩下的钱来种植2000棵树啊，部分的资金呢还可能用于帮助居民办理许可证啊，或者补贴树木更换的费用等等。因为移除一棵树的费用可能至少要2000块钱。议员们就说他们希望减少许可证的费用，这样居民呢会觉得更愿意去申请许可。那一些议员还提议说应该在覆盖率比较低的社区优先来种植树木，像 West San Jose 哈、Willow Glen 和这个南圣何西的Elmerdon 这些社区，它都拥有全市大部分的这个树木的覆盖，所以这些地方都不错哈。那么在北圣何西的第四区和东圣何西及市中心的社区呢，则是树木稀疏哈，比别的地区落后。其中呢，很多低收入的地区的覆盖率是低于高收入的社区。所以几个议员呢建议说哈，圣何西应该在更多的在低覆盖率的地区进行补种，就把那个钱呢拿到这些地方来种树，并且把城市收取的一半的，就是他把一半的替代费都花在这些个地方。好，那么这是这个情况吧，对于圣何西的我们的居民吧，那我想可能这方面是有所跟您可能有关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主要的话题，先跟大家说一下宏观的一些个事情哈。其实众院议长麦卡锡上任之后呢，过去这几天可以说是雷厉风行哈，从星期一通过了叫 Rules Package， 就是众院先运作的这个议案之后哈，就是规则过关之后呢，马上就通过了诸多的议案，其中一个呢就叫做跟大家说一下，叫做中国委员会哈，中国专门委员会。这个话说起来呢，其实这个委员会是我没见过的最长的委员会。怎么讲？我给大家说这个委员会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翻成中文叫做众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OK。那么这个委员会干什么呢？专门解决中美之间的叫做战略竞争关系哈，战略竞争问题，解除这个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好，那么这个委员会的法案通过哈，就是有个法案要通过才能把这个委员会成立起来，因为这个委员会跟以前的什么 CECC 啊和这个中美 Working Group 啊这些东西有啥区别呢哈？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啊，一个 Select Committee 哈。因为 Select Committee 它是什么级别，在 Select Committee 一旦通过了一个决议案 OK， 它直接可以交付众议院的叫做 Floor Vote， 就是全院投票，全院投票一旦通过就成为众议院的法案。在目前哈，在目前这个中美的关系之下，或者说美国两党联合反共的情形下，如果众议院通过一个针对中共的法案，参议院基本不会阻挡 OK。如果参议院不阻挡的话，拜登去否决那可能性就更小，所以呢，也就是换言之吧，就是参议院通过的针对中共的法律，新的法律很可能会一路绿灯，那么最终一旦通过之后就成为美国新的国策了哈，它有这么大的意义。所以呢，这都不是以前的什么什么 CECC 啊，就 CECC 叫什么来着，叫做国会和行政关于中国问题的行政委员会，国会和行政当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委员会，那只是个研究团体哈，是一个参谋团体，它没有执行力，它也立不了法，它只是行政当局和这个国会上下两院之间的一个联合，怎么讲，联合研究机构 OK。 那么至于说前一阵在去年12月成立的叫做国务院的 Office of China Coordination OCC 哈，它是什么呢？它把简称叫做 China House， 叫中国院，对吧？中国院。那么中国院从哪来的呢？是从 China Desk 来的。所以以前国会，不，对不起，说错了哈。国务院针对中国事务的这个机构叫做 China Desk， 现在变成 China House， 原来只是一个桌子，现在变成一个屋子。所以呢，人员也可能从几个人哈，从 China Desk 几个人增加到60到70人。但即使是如此哈，它都抵不上这个 Select Committee， 大家知道 Select Committee 现在是只比众院低一级，他通过的议案呢都可以交，就是说基本上可以交给全院投票。好，那么投票能不能过，我就跟大家说一个例子哈。这次这个特别这个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哈，他通过是365票对65票，什么意思？100%的共和党人通过投票支持，69%的民主党人投票支持，69啊，超过2%啊，所以这在议会众院是绝对多数，即使总统否决他都可以反否决他们，所以支持度强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这个中国委员会的它的意义吧。那么麦卡锡在他的这个发言中说，他说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代表我们信任共产主义中国 The trust, time to trust communist China, the era is over, 美国不再信任共产主义中国了。他说美国在过去呢一直是想方设法的帮助中国那么进入到国际社会哈，帮助他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善意都变成了中共对我们的威胁。 OK 啊，所以因此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委员会其实对于华人对于这个中国是影响非常巨大，这也是方伟今天特别跟大家讲的话题。而且我还想比照一下哈，这个星岛电台的梁建峰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那么今天也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电话，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谈这个话题。
方伟时间，
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那么今天呢，哇，现在有点朋友打电话进来啊，这个方伟还没说话呢。好，我先听听陈先生怎么看哈。好，陈先生，请说，您什么观点？
方伟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这个问题前几天众议长还没选出来的时候就想问了，但是当时扣不进来哈。那我就想问一下，众议长他的代表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台湾过来的，那之前裴洛西到台湾去的时候就引起了一股旋风。那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一个众议长他到台湾的到访，他是他个人的决定，还是需要很多的后面的哪个机关或者所有的众议院一起同意？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很久以前就有众议员自己去台湾参访，所以一个众议员去台湾访问跟一个众议长去台湾访问会有造成什么样不同的意义呢？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陈先生。好，就麻烦那我就直接说一下好了。这个众议长去台湾访问不代表什么特殊的意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可以决定，他呼朋引伴的去也行，他自己去也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在佩洛西去呢，大家知道他只带了几个人嘛，而这几个人全是民主党的议员，所以呢他不代表着，就除非众议院做一个决议哈，这个决议说这个议长要过去，所以但是一般而言呢不存在。其实去台湾参访的美国国会两院的议员是非常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哈，多到是世界上美国访问外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只有一个国家可以跟他这个怎么讲相比的哈，就是以色列。所以呢议长议员到台湾去访问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特别说是议员是家常便饭，议长我还不能说家常便饭。上一个议长去的就是金里奇哈，那么1997年的这个共和党的议长金里奇，那么再一个就是佩洛西，那么就去年这个佩洛西去的。所以议长因为他毕竟不管怎么说，虽然是你作为一个议会的议员，你想去哪儿你自己说了算，你不用申请任何人批准，但是议长毕竟位置很高嘛，对吧？他最高的嘛，美国第三这个总统第三顺位继承人，所以他去总是代表很大的政治意义，所以在政治上要掂量掂量哈，在 legal 上，在这方面没啥区别啊，他就是自己可以去就对了，所以只是代表一种他的态度，或者说去参访的议员的态度而已。好，我希望这样能解决您的问题。好，下面就这样哈，我还是想把今天这个重要问题解答一下。大家想想看，这个中国特别委员会，这个对中共的特别委员会一旦通过之后，我跟大家说白话哈，以我对美国的认知，这是新冷战的开始。这个冷战就当然就不是美苏冷战，而是美中冷战。美中冷战一旦开打，美国的华人怎么自处？美国的华人怎么办？我们取什么样的定位？我们有没有危险？我们会不会处在嫌疑之地？这我想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吧，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值得好好去探讨一下。那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个清晰的看法。 当然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的话哈，我有个清晰的看法。好，那下面呢，我想这样子哈，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星岛电台在9点钟10点的星岛的总编辑吧，梁建峰先生他所说的这么一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主要是三个看法嘛。他第一，中国在不断发展，美国政客呢要抑制中国，这是旧式思维。美国感到任何一个国家对他有威胁的时候，都会遏制对方，所以他就说这个委员会是出台是这么一个背景哈。好，那怎么说呢？那我的看法呢是这样哈，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老大，当别人来这个竞争超过他的时候，他都会紧张，他都会想办法哈。这点我觉得我不否认这一点 ，OK。但是如果我们想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做竞争的话，那我只能说最君子的国家，就我觉得没有比美国更好的了。我们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公司，包括中国的公司，台湾的公司跟美国竞争，那么美国公司有没有那种你快到的时候要把你干掉，把你弄死，或者想方设法想不法的方法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公司里头这个跟美国人共事竞争的时候，那么美国人的态度是什么样？当你做得很强的时候，他会不会一定要起来把你怎么样？我不能说没有哈，但是我觉得相对而言，啊，美国这个国家也好，这个民族也好，它是相对最君子的这个国家哈，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关键是梁建峰先生说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完全是错过了主要的要点，因为美国现在成立中国特别委员会，它的原因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这个原因就是中共在美国从1973年尼克松访华之后，那么展开的对中国的善意哈，那么从那之后，从这个尼克松到这个福特，到吉米卡特，到里根，到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等之类的一缸子，所有的美国的总统都是对中国表示出极大的善意 ，OK。那么整个的中国的现代化哈，中国四个现代化，年纪大的人还知道，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怎么实现的？没有人给大家解释，对不对？中共从来没有跟大家说四个现代化是怎么实现的，他当然会说是我们自己的他实现。大家想想看，在那个时候，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的中国，它怎么发展起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最能说清楚的是美国的一个军事作家，他的名字叫白邦瑞，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百年马拉松》哈 ，100 Years Marathon， 讲的非常非常清晰。我就跟他说白话，就一句话总结这本书。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美国送的，美国在中美建交之后大量的给予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科学技术，所谓什么农业、工业、什么科技、国防现代化，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美国无偿的赠送，美国做大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技术迁移，把技术转给中国，然后在2001年的时候大大方方的请中共进入 WTO， 大家知道 WTO 是什么意思 ？WTO 就是一群认同自由市场的国家加入一个俱乐部，从此大家没有任何关税壁垒，然后国家全部退出经济竞争，让各自的公司在同样一个水平线上去凭实力去竞争。也就是说 ，WTO 的所有的国家范围之内将是一个统一的自由市场，这就是 WTO 的。本质，换言之呢，你要加入到 WTO 之中，你就必须是一个自由市场国家 ，OK， 然后你是一个君子，你不会搞阴谋诡计，你会开放你的市场，因为你可以拿到人家开放的市场，你的政府不会介入经济活动，不会去帮你的公司去打赢别人，这就是中共加入 WTO 的承诺，然后中共违反了所有这些承诺，中共当初进去的时候就说我将来会变成自由市场国家。中共在这个加入 WTO 的之后哈，那么经济出现飞速的发展，原因就是因为整个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它完全打开市场，把它当一个君子对待。可是它从头到尾就我说白了哈，就是个贼，他就利用这种你对我人我对你不义的方法，不仅是大量的补贴自己的企业，用国家的实力压垮竞争对手，那这个对手是对方的公司哈，不是对方的政府啊。因为对方政府是不介入的，那么不公平的贸易补贴、强制技术转让，还包括这个偷美国的技术直接进来偷。大家知道哈，中共偷美国技术在 加入这个 WTO 之后的前十年，一年能偷多少钱？一年能偷掉乔治亚州的整个州的产值，一年可以偷掉一个这个乔治亚州，偷光是偷哈，不讲别的。所以呢，中共这种，然后在2013年之后，中共卸下他的羊皮哈，露出他的真面目，他要搞大国外交了，他要搞东升西降，他要平视西方了，他要平视美国了，他要重新跟美国来这个争夺，重新定义世界秩序的权利了。然后在南中国海不断的承诺，我绝对不会武装南中国海的同时，把南中国海全部占下来。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南中国海到底是归谁啊，我说的是一个政权对人家做出承诺之后，一边做承诺一边违反，一边违反一边继续做承诺，这种行为让美国人终于在2015年开始1516年开始明白了，这是一头狼，这是一头太可怕的狼。我们把一个羊养，把它当羊养，我们试图让中国强大，中国人民能够富裕，让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跟我们一样都做君子，做正常的贸易，结果养大的是一头狼。那当然了，这中共本来就是狼哈，所以是中共自己对美国的威胁，才引起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警告，警觉，到最后走到今天才出台这个中国委员会。所以不是美国政客要抑制谁对他的那个威胁，大家知道美国从来没有成立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抑制日本这个叫什么，这个特别委员会，对不对？在日本80年代的时候，经济已经直逼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成立什么针对这个英国的这个专题委员会，他只成立针对中共，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更关键，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休息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第二个问题，下面这段这个我觉得讨论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好，请大家不要走开。
方伟时间，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那么现在呢，给大家来讲这个，继续讲中国针对中国的特别委员会的事情哈。那星岛电台的梁建峰先生呢，他的第二个观点说，他这么说，他说美国政客强调这是针对就中共，而不是针对中国人民。但是实际上，中共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正是这个党让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现在的疫情，很多中国人说现在才明白，过去政府一直在很好的保护我们呀。啊，我们的这个过去政府，大家是否才明白过去政府一直在保护我们哈？这是梁建峰先生的感觉哈。对中国人来说是怎么回事？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来说，这是前面的关于这个美国政客的这个强调，所谓的这个强调。好，先说一下这个委员会的全名叫什么？叫做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的最长的一个名字。他为什么用这么长的名字呢？原因就是因为他非常仔细的说，这不是中美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竞争战略竞争委员会，这是中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战略竞争委员会。所以这个麦卡锡的这个法案呢，非常非常仔细的说，不是中美，是中共和美国。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民主共和两党，现在都把中国和中共分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同时呢，把这个中共和华人也分得非常清楚。所以对我们很担心，冷心冷战起来之后，我们华人怎么办？大家不用担心，美国政府两党都分得清清楚楚的，针对中共不是这个中国人民。那回到梁建峰先生这个观点哈，他说其实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在一起的。大家听我讲一下哈，他为什么说这个话。首先呢，先一个概念，中共和中国是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那当然是两个东西，对不对？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党，一个是中国。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反对民主党不是反美，对吧？批评共和党不是批评美国，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概念。但是在中国，好像批评中共就成了批评中国人、中国了。这就是梁建峰先生的观点。所以呢，首先这两个概念绝对不一样，中共和中国是两回事。所以美国人家成立了个委员会，说是我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梁建峰先生为什么要跑出来说中国和中共其实是一回事？人家就是一个 A 跟一个 B， 对不对？一个 A 叫中共，一个 B 叫做中国。美国人说我针对 A， 梁建峰说 A 跟 B 其实是一回事，他扯这个干什么？人家说 A 就人家 A， 人家选择了 A， 对不对？你要把 B 扯进来干什么？但是呢，他一定会扯，为什么？因为把中共和中国扯在一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向的做法。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是，大家要知道哈，它是没有执政合法性的，它没有选举，它没有权力的合法来源，它的生存下来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和中国和中国人民接在一起，连在一起，连成一体啊。所以为什么中国很多叫中国，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叫做中央人民政府，这个中国人民法院，邯郸市人民法院，邯郸市人民检察院，邯郸市甚至人民邮局，什么都是人民，什么都是这个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为什么要这么扯在一起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党八股说着玩的，他就是通过这种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把中共和人民贴成一体，把这个中共和国家贴在一起，让你分不清楚。这个道理是来自于其实共产党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理论，叫巴甫洛夫这个条件反射训练。就一个狗牵在这儿来，对不对？你给它吃面包，打开灯给它吃面包，下次又打开灯给它吃面包，再下次打开灯给它吃面包，每次吃面包它都会流唾液，对不对？最后呢，面包不给了，打开灯它就流唾液。这就是把人呐、啊，你当狗一样训练，你不断的把中共和中国合在一起，中共和中国人民合在一起。最后他你一说中共，他就觉得是跟人民是一回事，跟国家是一回事。这就是共产党的经典的培训哈，就经典的宣传，就是把这两个东西贴在一起。这是梁建峰先生为什么这么说，人家美国人明明说白了，我针对中共拿了那么长一个名字，梁先生一定要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跟中共就是一起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手法，他的观点和共产党是一模一样，他就是不让他分开。大家想想看，人家在针对中共，你就针对中共就好了，你要把它扯在一起是非常不理性不逻辑也没道理的。但是呢，你听上去似是而非，对不对？好像是有道理，原因就是梁先生一直要把中共和中共和中国贴在一块，他就怕人家撕开。为什么？因为撕开了，这就是共产党最怕的，最怕他把他和中国撕开。民主党会那么怕自己和美国撕开吗？共产党会怕吗？有什么关系呢？本来就是一个党嘛，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呢，我就回到这一点哈，所以这一点呢是中共最最敏感的七寸，但是这又是中国人民最应该做的。中共绝对不是中国，现在美国的新的一任国会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因为这个缘故哈，我们华人是安全的，人家分得清清楚楚。不光华人是安全的哈，大家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中共和美国新冷战的情况下，如果华人在这里起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踊跃的出来揭露中共，特别跟你的议员 make appointment， 私下里跟他讲，我非常认同你的政策，美国应该制裁中共，美国应该针对中共，美国应该在美国排除扫荡 purge 中共的势力，这是为我们华人在美国安身立命的最好的做法。因为没有谁比揭露中共更好的人是华人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华人。不仅如此，你还会帮到我们守卫美国这个国家，不让中共不断的渗透美国的层层的这个政治圈，因为中共是系统做这个事情的，等于守卫我们在美国的家园。那么最终是守卫中，就是帮助中国恢复摆脱中共的控制哈。中共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外来势力啊，它是来自于俄国和德国的一个真的是叫做西方反华势力，跟中国传统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但他1949年取得了政权，盘踞在中国，然后用各种各样的像训练狗一样的方法，把我们训练到共产党和国家分不清楚，共产党跟人民分不清楚，撕不开，断不开，因为这个方法它才能够寄生，才能够生存。那么现在呢，美国人已经把它分开了，我们华人要不要把它分开呢？好吧，这就是方伟的观点哈。如果梁建峰先生有不同的意见，我欢迎，我在这儿发一个声明，我希望和梁建峰先生一起在空中做同场做辩论，也希望大家一起打电话进来，看梁先生愿不愿意接受我的这么一个提议吧。好，我是方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